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5月3日至6日访问美国，与该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谈，讨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局势、日美战略文书修订、美国总统拜登5月底访问东京参加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等事宜。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生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日本最关注的还是俄乌战争对东亚的影响，特别是与中国相关的动向。西方国家因应俄乌战争是由北约与美国所主导，日本基于是七国集团 G7 的成员，又是美国的同盟国，希望由防长会议达成初步的统调。他说，
安信夫在这次访问美国了，除了向美国表态，强调跟欧美国家在乌克兰战争这议题上呢采取共同步调之外呢，我想主要是讨论东俄合作的一实际状况，以及啊它对东亚区域安全的影响啊。那么更重要的是如何防范啊中共啊在俄乌战争中的战火中啊所谓火中取栗或者是趁火打劫啊这样一个作为啊。那么由于啊 QUAD 跟 G7 呢、啊，他们本身并没有国防部长的一个会议啊。那么在这些是QUAD 跟 G7 召开之前面呢，美国跟日本两国的国防部长来讨论如何因应中共的议题而来取得共识，在日美两国取得共识之后，再争取啊，那么其他 QUAD 或者 G7 其他国家会员国的一个支持。
林贤生指出，有鉴于中国对于俄罗斯的态度，在今后的 G7 讨论的比重会更有所增加。美中关系专家、台湾高雄美国商会研究员盛仰正也认同这个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防向访美之后，日本外长就将参加 G7 的外长会议，这应该是美日逐步沟通达成共识，再争取北约国家合作的安排。他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预定5月7日将出席布鲁塞尔举行的 G7 外长会议，这个会议是由今年 G7 轮值主席德国所决定召开的。 G7 外长们将趁着齐聚一堂的机会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并重申 G7 集团的紧密合作。日本也意识到在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上不可能不与北约进行讨论。此次 G7 会议除了乌克兰的议题，还将加强日本和北约之间的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探讨对俄经济制裁。
岸信夫在会谈一开始就指出，俄罗斯攻击邻国对国际秩序来说是项重大的挑战，单方面用武力改变现状的行径对印太地区而言同样是个忧虑。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葛兰特·纽瑟姆认为，美日两国对于制裁俄罗斯方面采取坚定的立场，日本的举措有别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的情形。他认为，与其说是日本不想被批评为不合群，或是对俄罗斯示弱，倒不如说日本对于俄罗斯的武力侵略感到切身的危机。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日本确实对俄罗斯直接入侵乌克兰感到震惊，并且害怕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乌战争中成功了，中国就会以武力掠夺台湾。日本政坛与社会近来对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状况十分的警戒，因此日本对俄罗斯的政策是基于日本对其国家利益的根本考虑，而不再像以前一样盲目的追随美国的行为，试图讨美国的欢心而已。纽瑟姆表示，俄罗斯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侵略事实让日本害怕中国也会有样学样的以武力犯台，使得日本一改以往的消极作风。在这次美日防长会谈中，日本也会试图跟上美国与北约的制裁脚步。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生认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国务卿布林肯4月25日访问基辅，承诺向乌克兰加码军事援助超过3亿美元的武器，并增加援助东欧北约成员将近4亿美元，间接协防乌克兰作战。这批军事援助累计至少7亿美元。日本虽然不断地加强制裁，但是在美国或者西方国家看来还是差强人意的，因此美国应该会在这次的防长会谈中要求日本加码。他说，
4月26号了，在美军啊驻德国的基地啊，召开 NATO 的加盟国跟日本啊、澳洲啊等其他的非加盟国啊，那么总共超过有40几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啊，或者他代理人呢、啊，参加了一个叫做乌克兰援助协议会议啊。那么当时日本的防卫大臣岸信夫他也透过视讯来参加了啊。那么奥斯汀在会议上曾经有这样子说过，是说美国啊希望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啊，避免他继续危害其他邻国的安全啊。那么这句话是很有意味深长的一个话啊。那么这可能是意味着说，美国援助乌克兰啊，已经不是只在单纯的是协助乌克兰的一种防卫，这种消极防御已经不是消极防御了啊，而是转向希望能够透过长期持久战来削弱俄罗斯的力量，它变成一种积极的防御啊。那么在这方面呢，那么日本啊，我们平常就讲，它确实是做得不够啊，至少是不符合日本的国力啊，以及啊，日本自身啊所期待说，希望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那样的规模啊，所以这个可能也会是美国啊，那么会在敦促日本啊，能够在加码，在特别在军事援助方面啊，装备方面，能尽可能再提供其他的所谓防御性的武器啊，给武器装备给这个乌克兰啊。
乌克兰外交部4月25日于推特上传一段影片，向俄乌战争期间挺身援助乌克兰的国家表示感谢。影片中列出了31个国家，但是并未提及日本。岸信夫与奥斯汀的会谈还讨论了共同协商修订日美战略文书，确保美日同盟在愿景上以及优先事项上的一致性，以及强化合作能力等等。从5月份开始，美国政府将逐步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和五角大厦的国防战略。日本计划在年底前修改其国安三份重要档案，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程防卫能力发展计划。岸信夫指出，防止突发事件发生最重要的就是核族。他期望与美方共同合作，确保美国扩大核族力，包括核威吓，并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以及美日同盟威吓与应对能力。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葛兰特·纽瑟姆表示，在应对俄乌战争的种种复杂举措之际，美日在东亚地区的合作非但没有因此减弱，反而更加强化了。他说，美军与自卫队在东亚演习逐渐走向实际作战，而且全部是将中国设想为敌对方。从吓阻的角度来看，这些演习也深具效果。最近例如前首相安倍晋三等日本的政治家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更加直言不讳。美国也在大声疾呼，世界必须正视中国所造成的威胁。我认为美日之间的政治和心理联系正在加深，并且转化成对中国更为强硬的军事立场。纽瑟姆指出，日本接下来可能会将国防开支翻倍，获得开发超音速导弹和新的反击能力。日本在试图增强其军事能力的同时，也将会加强美日同盟对中国的吓阻力量。北京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在不同的面向加强势力扩张。日本执政自民党4月27日向首相岸田文雄提交档案，建议修改外交和安全政策长期指针，要求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名称改为反击能力，并要求拥有这项攻击能力。又提出将目前国内占生产总值约 1% 的防卫费用增至 2% 以上，比照北约水准。目标在5年内强化防卫，有能力对外国尤其是中国的攻击予以反击。美中关系专家、高雄美国商会研究员盛养正表示，美日的防卫重心是在印太战略上围堵中国。由于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已经浮出水面了，美国更迫切需要一个与东亚主要盟友日本相关的防御系统。他说，
有鉴于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拥有航太技术和近千枚核子弹头，美日同盟要提升对中国的威慑力实不容易。因此，美日同盟需结合北约、QUAD、AUKUS， 形成一股绝对威慑力，共同牵制中国。然而，中国近期亦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一份安全合作协议， 中国军舰将有权利停靠在所罗门群岛的港口，并有权协助维护当地的社会秩序。这使中国军力投射瞬间突破第二岛链，对美本土形成更大的安全威胁。对此，预料美将透过 AUKUS 与 QUAD 等盟邦组织来共同牵制中国。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